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十八篇一到二节。诗篇十八篇一到二节，我来读。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阿门。2020年开始了，祈求这一年在我们的家庭和职场当中充满主的恩典。一天24小时，一个月平均30天，一年是365天，这对任何人都是同样的。有很多钱财，会有很多学识，一天变成25个小时、26个小时，这种情况是没有的。另外，少有钱财或者少有学识，一天变成23个小时、22个小时，这种情况也是没有的。对于所有的人而言，一天都是24个小时。从这个角度来看，时间是公平的。然而，尽管人们生活在同样的一个时间里，人们却过着并不是相同的生活。理由到底是什么呢？20世纪最杰出的基督教辩证家C.S. 路易斯，他既是作家，又是牛津大学和坎布里奇大学的教授，曾被炒作为美国《时报周刊》的封面人物。这位最大众的作品是小说《纳尼亚传奇》。他的书当中有一本书是个人祷告，写给老友马尔肯。这本书是由22封书信构成的，是写给一位叫马尔肯的假想的朋友的信。内容当中述说祈祷的时候所面对的实际的难处。路易斯在这本书当中对于时间，他说：“我分明的相信神是个享有无限现在的人，在无限的现在当中，已经过去的事没有已经过去的事，也没有还没有发生的事。如果我们所经历的时间只有长度，不知道在死人所经历的时间里是否除了长度还有粗还有厚度呢？如果在此生里学会一次对一件事能够加以注意的方法，那么就是对这个时间的程度有粗细。”路易斯说，我们擦肩而过的每一天里面，不单有时间的长短，也有时间的厚度。可以说他有一个卓越的洞察力，并没有把时间只是看作长短，而是看作厚度。那么时间的长短快慢也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因为那只不过是主观的认识。即按照时间的厚度、时间的长短与快慢，它的意义就会完全不同。有一个人，他的时间如果是非常厚，对他来说，他的时间不是24个小时，好像是48个小时、72个小时。有的人如果时间非常薄，不是24小时，而是好像是32个小时和6个小时。因此，把时间使用的有厚度的人，也就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成果。越是把时间使用的单薄，那么也就是无意义、无价值。无价值的，越是把时间使用为厚度，有厚度， 那么时间就更有价值，也就更能够经历与神同在以及神的恩典，因为神永远以现在而存在。因此使徒彼得劝勉说，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神除了创造时间以外，神在千年以前也是现在，目前也是现在，千年之后对神而言也是现在。一天是24个小时，一个月是30天，特别是一年是365天，今年是闰年，所以有366天。这是神所给予我们的特别的恩典。如果不是这样，一年没有这样分成多少天，可能我们对于时间是怎么样流逝的，我们就会无感觉。所以即使活了一年365天，几乎没有考虑是怎样的一个厚度，人生可能只是流于虚无的人生，虚度了时光。但是我们过了每一年，又迎接新的一年，我们能够看清我们要走的路，不是单薄的时间，而是我们可以决心要过有厚度的时间，也可以修正我们的方向，这就是我们感恩的理由。今天如今，我们的社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观的矛盾并没有消除，反而呈现出更加清新的趋势。与我不同只是不同，一般不同却认为是错的，彼此敌视。只有接受不同，才能够打造比我更大的我们，也才能一起生活。特别是食物经济非常困难，年初韩国银行曾预测到2019年的经济增长将增长到2.9%，但年中下降到了2.5%，又下降到了2.2%，年末公布约2.0%，或者更低到了0.1%。自从2009年美国爆发全球经济金融危机，韩国经济增长率从未及于2%。今年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比2019年更难，预计要比2019年更难。换一句话说，我们生活在比去年更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迈了第一步。然而所处的环境越来越艰难，有可能让我们感到痛苦。但我们越是这样的时期，我们就要在属灵上更加有深度，更加有厚度，我们借此也能够更多的体验到神，经历到神。这一点我在生活当中已经体验过了。如今的生活当社会当中，以经济为代表，世俗价值观横行。耶稣明明地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可以同时侍奉这两个。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也在侍奉着经济这个偶像。但是我们每天都从媒体新闻报道上看到经济成为最佳价值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神治理这个世界，主管我们，引导我们，那么他就不会放任这一切不管。当以色列百姓被自己的欲望蒙蔽了双眼，侍奉世俗的价值观的时候，神总是用各种方法让他们能够更新。如果我们的经济变得困难，那就是因为我们是想要服侍神和服侍经济，是神要打破我们欲望的神的恩典， 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新年的第一天，新的出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如何开始新的一年，在矛盾和危机当中，我们内在的人可能会变得更坚强，从而变得更正确，反之就会让我们被淹没在世俗的价值观当中，从而崩溃。生活在2000年前的大卫，他以神为中心，时间生活的有厚度，但是这样的大卫，他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再想大卫的一生，从牧童成为国王，似乎他的人生是没有什么可羡慕的人生。然而大卫在23篇中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有如此的告白。但实际生活当中，大卫有很多不足之处。撒母耳先知被神差派，为了给继于大卫之后成为国王的人膏油，来到耶西家的时候，耶西从他的8个儿子当中只叫了7个，最小的儿子大卫他并没有叫。耶西认为，如果我的儿子当中有人能够成为王，最小的儿子大卫绝不会成为王的一个材料。圣经当中并没有出现大卫的母亲的名字和他的活动，但是大卫坦白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大卫好像被父母抛弃了一样，他有一种失落感。另外，以色列的军队与非利士军队进行征战的时候，大卫只不过是受他父亲的差使，到去参战的他3个哥哥那里去送粮食。因为当时的军事制度尚未确立，所以军人需要自给自足的进行参战。让我们难以理解的是，耶西的第一个和第3个儿子参战，父亲并没有让第4个或者第5个儿子去送粮食，而是让最小的儿子去送粮食。然而说到那个粮食的长子以利亚的反应更让人无法理解，他的反应不是说谢谢你冒着危险给我们带来了粮食，而是说你怎么来了这里，旷野的羊你交托给谁了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一定是特意来观看战争的而愤怒。不仅如此，扫罗王是大卫的主君，也是他的岳父，可是他被权力欲所束缚，对大卫他产生强烈的嫉妒心，于是他带着全国挑选的3000名士兵到处去抓大卫，想要杀死他。不仅如此，大卫后来还遭到他的儿子亚沙龙发生政变，离开王宫上橄榄山，他不得不披头盖脸，光着脚，赤着脚走路，哭着走。诗篇当中出现的大卫的诗当中有遇到苦难的时候向神请求的诗，大部分的内容不是被扫罗王追杀，就是被亚沙龙发动政变的时候四处逃亡而写的。18篇的标题是这样记录的，是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是随着引导者的歌，耶和华救大卫脱离所有仇敌的手中和扫罗的手中。这一天大卫用这个歌来向耶和华诉求，所有敌人的手中也包括着扫罗的手，尽管如此，他的名字还是被独立记录着，因为对 大卫来说，扫罗才是给他带来最大的威胁和苦难的人。今天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的力量啊，我爱你。大卫创作这首诗是因为神让他脱离了所有仇敌的手和扫罗的手。手也就是指力量，汉字当中手也是与力量有关的，束手无策，也就是手被捆绑，不能采取任何的对策。还有袖手旁观，意味着挽着胳膊看，也就是不费力气，不想给予帮助，放任不管。还有助手，是指在旁边给予帮助的人。想要抓住大卫的敌人的手，也就是力量，也就是扫罗王的手，他们的力量看起来无论有多么大，无论看起来多么强，对大卫来说，拥有比他们更大的、更有力量的手，那就是耶和华神的手，耶和华神的力量。将耶和华神作为他的力量，就是不依靠自己，就如同这样的一个决心，不依靠自己而活的决心。大卫被扫罗追杀四处逃亡的时候，在因基底的旷野发生的事情，扫罗王带着3000名兵去抓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人，然而扫罗王突然想去洗手间，于是进了一个洞，偏偏大卫和他的人，他的随从就在那个洞的深处，跟随大卫的人说，终于那天降临了，神像队长承诺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就是我要把敌人交给你，你就随心随意做吧。但是大卫只是偷偷剪掉了扫罗王的外衣。大卫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虽然自己已经瘦高，将来做王，但是他认为用他的手直接杀死王，不是依靠神的力量，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大卫在西弗旷野也是一样，扫罗王和他的士兵睡得沉沉，大卫的人也是以同样的理由，大卫的随从也是以同样的理由要求大卫刺杀扫罗王，但是大卫也是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杀扫罗王。大卫认为永生的神他会击打扫罗王，或者是等到扫罗要死的日子会让他死，或者是使他在战争当中死。这次大卫只带走了扫罗王头顶上的枪和水瓶。大卫彻底的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依靠神为力量。靠着耶和华神的力量而活，就是决心不依靠世上的价值观和世上的方法。历代志上18章记录着大卫与许多国家进行战争的内容。圣经当中反复说，大卫无论到哪里，耶和华神都使他得胜。大卫也知道自己得胜不是因着自己的力量，不是出于他的手。他在击退以色列北部索巴的时候，兵车100辆和骑兵7000名，步兵20000名被擒拿，仅剩下拉着1000辆车兵的马，其中100辆只剩下马，余下的拉战车的马砍断体筋。兵车与如今的战车是一样的，尽管如此，砍断马的蹄筋表明大卫的告白， 依靠的不是自己的军事力，而是依靠神。大卫一生能保持如此的态度，是因为他第一次出发是在与哥利亚征战的时候，唯有以神为他的力量。威风凛凛的哥利亚，在战场上的优胜者，他是依靠自己力量的人。以色列士兵在他面前害怕，束手无策。那时大卫来到哥利亚面前，如此告白。撒母耳上17:45-47，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让我们看到他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决心只依靠耶和华神的力量。让我们看到他的决心，这个决心和伴随这个决心的生活，使大卫成为了大卫王。对于大卫而言，神是怎样的一位，他如此告白。今天的经文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八种表现是对神的表达，是成为他力量的神，强调是成为保护者的神，都是军事用语。特别是大卫对神的称呼使用的是第一人称的表达，大卫以神为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可以体验到如此多方面的神。用第一人称对神告白，不只是大卫，但以理青年时期被掳到巴比伦，他请求不要吃巴比伦帝国的王所吃的食物。虽然是外邦人的土地，在那里不是以巴比伦帝国的价值观，他愿意靠着神的力量而存在。在那里成为总理的但以理，年纪大的时候被人谋害，扔进了狮子坑。第二天早上，大力乌王来到但以理那里，看见他仍然活着而欢喜。这个场面在但以理6:23如此见证，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祭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祭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但以理所相信的不是别人的神，而是自己所信靠的神，第一人称的神。他靠着作为神的力量而活着。使徒保罗也如此告白，腓立比书3:7-8上半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第一人称的主，是最为至宝的告白。对于彼得而言，是彼得的主；对于马大和玛利亚而言，他们的主是最为至宝的；对于使徒保罗而言，自己的主，特别是杀气腾腾的四处抓捕基督徒，在去往大马色的途中，主亲自找寻他，以他为使徒， 主是用其他任何人的主都无法更换的。大卫在诗篇十八篇的告白与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的内容是相同的。大卫对神的告白记录在撒母耳记下，那个内容成了以色列的历史，这个内容也记载在诗篇里，也就成了以色列共同体的歌。撒母耳记下与诗篇成为圣经，也就成了神百姓的信仰告白。因此大卫的告白就是我们家庭、职场和世上的教会应当向神献上的信仰告白和赞美。如今我们的社会有很多对立的矛盾，经济至上主义占据主导，教会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受指责的理由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没有靠着应当倚靠的神的力量，而是靠着自己和自己所拥有的世俗价值观的力量吗？依靠自己和世俗价值观为力量，最终就不可能正确建立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职场、教会以及我们的社会。唯有依靠神，个人、家庭、职场、教会、社会和国家才能够正确的被建立。这是今年定下我们教会的标语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的理由。大卫称神为自己的磐石、山寨、救主。磐石所投靠的是盾牌，是拯救的脚，是高台。是因为他的现场当中有无数的苦难和危机，然而神作为他的力量，什么也不能击垮他。我们不依靠自己和世俗的价值观，而是以神为力量，那么神将正确建立和更新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和韩国教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们从2020年1月1日零时开始来到这个礼拜的位置，是因为我们信赖成为我们力量的神，并见证了全知全能的神与我们同在。亲爱的教友们，今年一年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和世俗的价值观，唯有以神我们的力量而生活吧。常常顺从神的话语，在被建立的生活的位置上成为造福之人。我们无论多么小多么软弱，神若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就可以正确的被建立。如此，通过我们的家庭、职场、社会都将正确的被建立。那么2020年应照神可以编织为耀眼的新年。我们一起来祷告。大卫被高立为接续扫罗王的人，他的人生路并没有一帆风顺，没有得到父母兄弟的承认，并受到了君主又是自己岳父的追杀，要通过死荫的幽谷，甚至由于子女发动政变四处逃亡，经过流泪谷。通过这样的过程，大卫见到了他的岩石和磐石的神作为山寨 和高台保护他的神，又经历了神的恩典，有时用脚击退，用盾牌抵挡，有时经历神拯救的神秘之手。这一切，大卫没有依靠自己以及世俗的价值观，唯有以耶和华神为他自己的力量。今年2020年，感谢神给我们教会的标语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们所要生活的2020年，虽然并不比大卫生活的时代更容易，我们也不依靠我们自己和世俗的价值观，求神让我们只依靠神。愿创造了我们、引导我们的路、与我们同行的神完全主管我们的生活，让神可以向我们伸出神秘的手，让我们都对神的话语和神让我们所在的生活现场完全顺从。我们虽然有很多过错和不足之处，软弱无力，相信神通过我们使我们的家庭、职场、教会被建立。我们虽然没有什么能力，神通过我们使各种对立当中的社会得以更圆为有福的，并且得以和解联合，正确树立经济秩序和经济价值观。我们与永远并现存的神同在的时间，不是单纯看长短，而是让我们看厚度。愿2020年真正被编织为新年。奉耶稣的名祷告。